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蒙头的问题啊，哥林多前书第11章2到16节。我们今年一直在讲哥林多书信的系列讲章，愿神能够让这卷书哥林多前后书能够帮助大家能够看见教会的问题，看见自己的问题，并且能够悔改。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求主带领。亲爱的主啊，求你的灵能够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下来要来分享你的话语，求你将你的话语能够深深的印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能够顺服谦卑的遵行你的话语，直到见你面的那日子。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叫做蒙头的问题哈。那么蒙头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先给大家一个答案。蒙头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关于谦卑的问题啊，不蒙头就是不谦卑，蒙头是谦卑。讲到谦卑，我们要知道谦卑是基督徒最重要的品格。有一位著名的南非牧师叫穆安德烈啊，有人读过他的书，他写过一本最有名的书，就叫《谦卑》。谦卑这个书里面有很多很好的词句，我读一个给大家听。穆安德烈牧师说，就万物的本质而言，谦卑即全然倚靠主的地位，是受造物的首要职责和最高道德，也是各样美德的根本。那在那些追求圣洁、自以为圣洁的热心基督徒身上，谦卑应当是首要标志啊。这句话我非常的阿门，因为谦卑的意思就是你跟上帝摆正关系了。如果你跟上帝没有摆正关系，还很骄傲，那就像魔鬼一样，对不对？那魔鬼的罪就是他要与上帝同等。所以谦卑首先是与上帝摆正关系，然后才有其他的美德。一个热心服侍的基督徒如果没有谦卑，他没有跟上帝摆正关系，他所有的服侍都是扭曲的。这个不仅是一个有智慧的牧师所讲的话啊，他的领悟，其实这更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我读两节经文你就知道了。马太福音第11章29节，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啊。主耶稣亲自的教导我们要效法他的谦卑，对吧？马太福音第14章4节，他又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天国里最大是什么样的人？不是传福音传的最多的人，不是那个讲道能力讲的最有能力的人，不是祷告最厉害的人，而是最谦卑的人啊。最谦卑的人是天国里最大。所以谦卑是基督徒的首要的品格。主耶稣不仅教导谦卑，他更是身体力行的向我们展示什么是谦卑啊。你们想想看，他的一生是不是谦卑的？他从荣耀圣洁的天庭道成肉身，然后来到这个污秽败坏的世界，他是不是很谦卑啊？对不对？他降生在一个木匠的家里面，做木匠的儿子啊，然后而且他的降生还是在马槽里，所以这是不是他的谦卑？他成长在一个加利利的小山村，被称为拿撒勒人，毫无经典可言啊！后来那个法利赛人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这是不是他的谦卑？他触摸麻风病人，麻风病人是当时不能触摸的人啊。又去税吏和罪人家里做客吃饭，撒该，对不对？这是不是他的谦卑？他竖起带子，卷起袖子给门徒洗脚，这是不是他的谦卑？最后，他以非常羞辱的方式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不是他的谦卑呢？啊，这都是他的谦卑。所以主耶稣的一生是谦卑的一生，他是用他的谦卑来成就伟大的救恩的。你们想到没有？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啊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受苦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啊，顺服谦卑。那这个顺服谦卑有什么用呢？他既得以完全救为凡顺从他的人，谦卑顺服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希伯来书第5章8到9节啊。所以谦卑造就了救赎。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的这个蒙头的问题哈， 其实是一个谦卑的问题。我盼望弟兄姐妹听了以后愿意谦卑下来，顺服神的旨意，做一个顺服谦卑的人，好不好？好，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1章2到16节啊，你有圣经可以打开，我们一起来看啊。请听神的话语，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啊，讲道或作说预言啊，若蒙着头，就是羞辱他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是羞辱他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而造，女人乃是为男人而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他们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这段经文非常的丰富哈，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话语我们要来分享的。那么这段经文一上来呢，其实给了我们一些惊讶，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为什么？因为保罗怎么开始竟然他去表扬那个哥林多人，我们知道哥林多人是骄傲自大的，对吧？保罗怎么会表扬他们呢？第11章2节，保罗说，我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道。保罗为什么为什么要称赞哥林多人啊？哎，他有他的道理。什么道理呢？不是因为他们圣洁，对吧？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哥林多教会有乱伦的现象，然后呢还有淫乱啊，还有找妓女啊这些事情。保罗也不是因为他们合一啊，不是因为这个教会合一，因为前面也谈到这个哥林多教会结党纷争啊，还有弟兄彼此告状啊，去法庭彼此相告啊，也不是因为合一。那保罗是为什么要称赞哥林多人呢？我们在这节经文看到，哥林多人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点，就是他们在保罗面前还是谦卑的，这点非常的重要。谦卑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对不对？他们还是受教的，是吧？保罗说，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有一个教牧的原则，就是教会愿意去教导那些愿意甘心受教的人。其实这也是主耶稣呼召门徒的一个原则。主耶稣呼召的门徒，你们看到都是什么那个税吏啊，或者说是个渔夫啊，对不对？不是什么有能力的人哈，也不是什么有名望的人，是什么人呢？其实这个原则就是他们是愿意领受耶稣的教导的一群人，是一个谦卑的一群人啊。如果哪一天他们不愿意了，主耶稣就会告诉他们说，那你们就离开我吧，对不对？在那个主耶稣说，我的肉真可吃，我的血真可喝的时候，有许多的门徒就离开他。主耶稣也并没有挽留，因为真正的门徒，他的要求就是真的愿意谦卑受教的人啊。这也是今天教会牧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好，但是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突然间去称赞这个哥林多人呢？啊，称赞是有道理，但是为什么在这儿称赞呢？其实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哈，整个的哥林多书后面的结构，保罗是想开始一个新的话题了，因为这里谈到了称赞。但是你过几节经文，你讲到看到那个圣餐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说我不称赞你们，开始批评啊。所以保罗这里说称赞这节经文，其实是整个后面这几章的一个铺垫。 保罗要开始一个新的话题。那么后面几章到底在讲什么呢？我们前面讲的几次讲到都在讲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到第十章，其实是哥林多人来信的几个问题，两个问题，对不对？一个是婚姻问题，一个是吃偶像祭物问题。讲到这里呢，这两个问题都交代完了，保罗非常充分的解释了。那么接下来保罗要跟他们讲一个他们可能没有完全看到的问题，就是教会聚会的问题。所以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开始啊，然后一直到十四章结束哈、啊，从十一章到第十四章，保罗要指出哥林多教会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聚会的问题。聚会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其实他哥林多的聚会非常的混乱啊，次序上是乱的。这个聚会的问题又可以分成三个小问题啊，在第十一章的到第十四章一共有三个小问题，哪三个小问题啊？一个在聚会的时候有男女次序问题啊，另外一个聚会的时候圣餐的次序问题，第三个在那个聚会当中有恩赐使用的混乱问题，次序问题哈。所以哥林多人在男女次序、圣餐礼仪和以及如何使用恩赐上面都是很混乱的。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今天的教会是不是也是这样啊？今天的教会主要的问题其实还是这些男女的次序问题，对吧？然后圣餐礼仪是不是圣洁洁净，长老能不能守住圣餐桌，还有就是恩赐的问题啊。很多人想服侍哈、啊，但怎么服侍其实是有点混乱。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就是这个第一个聚会问题，那就是男女次序的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就表明在哥林多的女信徒不蒙头这件事上啊。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蒙头的问题。那么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我首先给大家啊，大家可以看 PPT， 我写在 PPT 上了。基督徒要按照合乎圣经的男女次序来聚会啊。经文会分成三部分来讲解哈，二到六节是蒙头的要求，七到十二节是蒙头的原因，然后十三到十六节是蒙头的反省。好，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蒙头的要求。保罗是怎么纠正哥林多教会的聚会次序问题呢？首先他开宗明义的讲了一句话，这句话请大家非常非常的要记得，因为这句话就是正确的教会次序。第十一章三节啊，保罗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哎，这句话实在太重要了啊。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次序，是吧？看到没有？什么次序啊？第一位是神，第二位是基督，第三位是男人，第四位女人，是不是？神、基督、男人、女人，好，这就是教会的正确的次序。不过有人听了不服，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女权主义兴盛的时代，有人会说，不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吗？凭什么男人在教会的地位就比女人优越呢？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如果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都是很软弱的，弟兄的灵命都比姐妹差，弟兄信主都比姐妹晚，请问姐妹还要不要让这些弟兄来带领？可以不用给我这个答案，但是你可以回去好好想一想。好，我告诉大家啊，这一节经文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只是没有人很好的去仔细的思想。我来解释一下。首先我们知道神有三个位格，大家仔细听啊，神有三个位格是吧？圣父、圣子、圣灵。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三个位格都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对不对？圣父、圣子、圣灵是同尊、同等、同职，所以呢他们完全是平等，对不对啊？这是那个三位一体论，我就在这不多说了。那么保罗在这些经文你看啊，他是怎么说的哈？他说神是基督的头，好像不一样了嘛，不是三，这个这里的神指的是圣父，对不对？圣父，然后基督指的是圣子，照理来说他们不是平等的吗？为什么说神是基督的头呢？看起来好像神比基督更高一等哈。那么这里我要跟大家讲清楚，就是说三位一体论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叫做本体三位一体论，意思就是在本质上这个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神的三位格是完全平等的，但是 请大家记得，还有一个叫运作的三位一体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虽然他们是三个位格是平等的，但是他们要完成一个计划，一个伟大的救赎计划。在这个计划当中，他们开始分工分配了，明白吗？他们分配以后呢，就造成了在这个计划当中有先有后。比如说圣父是下定旨意的，圣子是成就十字架救恩，圣灵是把十字架的救恩运用在一切拣选的人身上的。好，所以什么叫做神是基督的头？是在救赎计划当中，神在圣父在圣子以先，然后圣子甘愿，虽然他是平等，但是他甘愿顺服圣父的一切旨意，明白吗？本质上相同，但是在实行救赎计划的时候，圣子甘愿顺服降杯。好，这是个关键啊，这个关键。好，那么为什么男人是女人的头呢？啊，这个跟圣父圣子有什么关系？这跟救赎计划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以前也讲过，男人是女人的头，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什么？男人跟女人的关系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对不对？如果你去看以弗所书第五章23节到33节，你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一点。男人跟女人的关系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么请问在救赎计划当中，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什么？基督是教会的头，对不对？所以男人是女人的头。这并不是说男人跟女人这个个体在被造的时候生命地位不一样，男人在跟女人在上帝面前确实生命地位相同，但是在救赎计划当中显现出来，男人的角色就是头的角色，女人的角色就是帮助者的角色，因为男人代表基督，女人代表教会，大家明白了吧？好，所以在我们可以看到男人是女人的头，这样就可以理解。我们也看到一个重要的圣经原则，教会聚会的次序不在乎人，不在乎人的能力，而是在于神的旨意；不在乎人的其他的方面，而是在乎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教会里面，就算这个教会的弟兄不是那样的爱主，姐妹们是不是一定要出来来带领这个教会呢？你自己可以去想这个问题。好，讲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保罗就把正确的次序运用在教会的聚会当中了。我们来看接下来两节都是他运用把这个正确的次序运用在教会的聚会当中了。我们来看第11章3节，保罗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是不是啊？为什么啊？因为男人是女人的头，教会里面为了彰显主，所以男人必须要就不能够蒙头。那么这里要稍微提一下，这个祷告或者是讲道并不是专门指这两项事工。教会里面有祷告和讲道，但是不是指这两项事工，而是在这里保罗刻画了一个聚会的场景。因为犹太人在会堂里面主要的活动，犹太会堂的主要活动就是祷告和讲道。我们知道早期的基督教的聚会形式其实是从犹太会堂承袭下来的，对不对？只不过我们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所以保罗在这里意思不只是说祷告和讲道，而是他是说基督徒在聚会的时候，聚集的时候，在教会里，男人不要蒙着头，因为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明白吧？在整个的教会的活动当中，整个的教会里，男人不要蒙头。那么这个头是其实在这里有一个一语双关的意思。男人不要蒙着他自己的头，因为男人是女人的头，如果男人把自己的头蒙起来，就表示你不想做女人的头，你想做女人，就这样就违背了神的旨意。另外一个方面，别忘了基督是男人的头，如果男人把头蒙起来，其实就是表明他不想让基督做头。所以呢，男人在聚会当中无论怎么样都不可以蒙头。那么讲到这里，也许你会说，那蒙头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说蒙头这么重要？这里需要一些背景知识。在古代近东地区和地中海地区，罗马希腊这些地中海地区，蒙头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习俗 啊，蒙头是很普遍的，尤其是女人啊，尤其是女人，而且是已婚的女人是一定要蒙头的，表示她已经嫁人了，表示她谦卑，她庄重啊。如果一个女人没有蒙头，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一个大街上有一个女人没有蒙头，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这个表示她在性方面还是，就是说开放的，你可以找她啊。发生性关系，又或者你想羞辱一个女人，你就让她不要蒙头，意思就是你要羞辱她啊。但是男性的做法呢，有一点点不一样。在当时的社会里面，犹太男性是不蒙头的，因为他们说他们自己是神的形象嘛，对吧？和荣耀，和不蒙头。不过外邦人就不一样，罗马人的男性是蒙头的，有的时候是蒙头，尤其在他们祷告的时候啊，以此表明他们对神明的这种谦卑的态度。考古学家曾经在哥林多城挖出一尊雕塑，是蒙着头的凯撒奥古斯都啊，凯撒奥古斯都是罗马皇帝，让他蒙着头，表明他的谦卑。所以弟兄在教会聚会的时候蒙头祷告，很有可能会被人家看作为是你是跟罗马人敬拜假神是一样的，因为凯撒奥古斯都也蒙头祷告嘛。对不对？犹太人是不蒙头祷告的，所以大家明白吧？所以总之，这个蒙头是什么含义啊？蒙头就是代表谦卑顺服啊，代表谦卑；不蒙头就是代表不谦卑啊。好，所以知道了蒙头含义，接下来你就很明白保罗为什么说女人要在聚会当中蒙头了。我们来看第11:5哈，保罗紧接着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那女人为什么蒙头啊？因为男人是女人的头，对吧？如果女人不蒙头，表示她想做男人，或者说她想做男人的头，她不想顺服那神给男人的权柄，她自己要做头啊，不顺服那就是羞辱自己的头。这里也是一语双关啊，她不顺服，一方面她的不顺服是对自己的羞辱，羞辱自己的头啊，他不想让男人做头。另一方面，他羞辱了这个教会里的弟兄啊，因为他不让男人做头嘛，他既羞辱了自己，又羞辱了弟兄，他羞辱了整个教会啊。不过讲到这里，我们要稍微小心一点哈。我顺便要提一下，请问今天姐妹要不要蒙头在教会里面？不要蒙头，因为蒙头这个形式，这个礼仪啊，是当时的处境。所以今天中国是不蒙头的，对不对？那你特别去蒙头干什么？我们今天要明白蒙头背后的含义是顺服，姐妹要顺服权柄，这才是重要的，并不是要让你把头真的蒙起来，因为一个蒙起头的人也可以做不顺服的事，对不对？他蒙着头跑到讲台上去讲道，拥有长老的权柄，这个其实也是不顺服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不需要在教会里面蒙头，但是要知道我们要顺服属灵的权柄。我听说在国内有一个叫蒙头派啊，大家一定要小心了，因为蒙头派听说是异端啊。异端之所以是异端，其实不是在于他蒙不蒙头，而是他在蒙头这件事情背后反映出来他跟他对神的话语的不理解。我听说这个蒙头派的这个教义那个核心是有问题的，所以大家如果碰到有蒙头的教会，请你格外的小心，很有可能是一个异端。那么这节经文呢，也常常被人用来支持女人讲道哈，所以我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讲一下，这节经文说凡女人祷告或讲道，这个是不是支持姐妹可以讲道呢？你们觉得支不支持啊？姐妹可不可以讲道啊？答案是不可以啊！为什么？因为你还没往下读，你往下读了你就知道了。这节经文虽然提到了凡女人祷告或讲道，但是你继续往下看啊，保罗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呢？第11:6下半句到第7节，保罗说：“女人不蒙头，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对不对？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那么有人说，你看，如果我要讲道，我就把头给剃了。今天不是有很多留短头发的姐妹吗？这不是很好吗？啊，我告诉你， 你要注意保罗在什么时候讲的这个话，在当时的风俗啊，当时的风俗，女人剃头是一种羞辱了啊！如果你在性方面犯了什么罪，人家就会把你的头发给剃掉啊！所以保罗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当时所有人都明白，保罗其实不是真的赞同女人剃头啊，而是一种假设性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反讽啊，讽刺。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做一个羞耻的女人 ，OK， 那你就可以不蒙头，但是后果自负哦。啊，你想做个羞耻的女人吗？哈哈，那你就把头剃掉。所以这节经文并不支持女人讲道，对不对？而是以女人讲道为羞耻。如果你要讲道，你就给剃头，你剃头就是个羞耻的女人。一个羞耻的女人怎么去站在荣耀的讲台上去讲道呢？啊，好，所以前面也讲过祷告和。我应该这样说，所以这里并不支持女人讲道，但是其实这节经文不仅不支持女人讲道，更不支持女人在教会里面有任何有权柄的职分。因为前面讲过，祷告和讲道不是特别指这两件事，而是通过祷告和讲道这个词汇哈，表达教会聚会。意思就是在教会里面姐妹都要蒙着头，在各个环节都不应该去做头，不要带领祷告，不要讲道，不要教导，因为这些都是带着话语的权柄的啊。带领祷告是带领敬拜，带领祷告是长老的事情。因此我真的是为那些女长老啊，女牧师，我们知道现在教会有很多女长老女牧师，还有女执事哈，女执事我们的理解就是执事的妻子，跟这个男执事一同服侍的执事的妻子叫女执事。如果丈夫也没有带头，这个姐妹自己要跳出来做女执事，执事也带有权柄的，明白吧？所以我们为那些女长老、女牧师、女执事来祷告，因为他们手里握着神给弟兄的权柄去做头的事情了，可不可以呢？问号，所以请大家自己想一想。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在教会当中，弟兄是头，是带领者，姐妹是跟从和帮助者，对不对？那么也许有人会说啊，就刚才那个问题，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没有弟兄出来带领怎么办呢？有能力的姐妹可不可以起来带领啊？我刚才让大家想哈，我现在给大家答案。一般情况不建议这样做，除非这个教会里面都是姐妹啊，不过都是姐妹也要小心，因为会带着弟兄来的嘛，那弟兄来了姐妹又是他的头了啊。所以刚才给大家读了那个提摩太前书，我不许女人管辖男人啊，就算你有能力你也不要去管辖弟兄，明白吧？我们教会的小组没有组长的，只有联络员，联络员没有话语的权柄，一点都没有啊，你有什么事情还是要找传道人，不是找联络员，联络员是联络一下，但是他可以给你一些他个人的建议，因为他是信徒嘛，啊，信徒彼此相通是对的，但是呢，他没有话语的权柄，他没有教导的权柄。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在教会里面，弟兄是头，是带领者，姐妹是跟从者，是帮助者啊，姐妹不要去做带领的事工。尤其是话语方面的服事，因为讲道教导都是话语的服事，都是带着教会权柄的。不过这节经文啊，这段经文其实也是给弟兄的很好的提醒啊，你们发现没有？不光是提醒，而是警告啊，你们看到没有？为什么？你们发现哈，这里其实不光是说姐妹要蒙头，这里说弟兄不要蒙头。蒙头是什么意思啊？蒙头就把自己蒙起来，然后不做带领的工作，不做头叫蒙头，对不对？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多少弟兄是蒙头的？他们本来有神的形象和荣耀，但是呢，他们不走出来，他们懒惰嘛，对不对？他们不愿意承担带头的责任嘛。你要他一个承诺非常难的，不给啊，很圆滑不给。他们不愿意承担带头的责任，这就是蒙头的弟兄。在教会里面甚至做隐形人啊，这个是非常糟糕的，因为他们不带头就把姐妹推在前面，让姐妹面对试探诱惑。 所以谁更有罪啊？如果夏娃犯罪，亚当更有罪，我觉得。好，我们继续讲下去啊。那么保罗就把蒙头的要求清清楚楚地告诉了哥林多人，但他还没有解释原因。我刚才给大家解释了一些原因，但保罗还没有解释，对吧？这段经文前面没有解释啊。所以接下来在11章7到12节，保罗就要告诉哥林多人为什么男人不蒙头而女人要蒙头。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解释的啊。第11章7节，保罗接着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啊。这句话怎么解释啊？我们知道神是灵，对吧？凭肉眼看得见吗？看不见。所以教会要把神显现出来，对不对？怎么显现呢？哎，通过男人来显现，因为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当男人活出神的形象和荣耀的时候，神就把他自己显明给这世界。所以在教会里面，蒙着头的弟兄，你们小心了啊！你们把神给藏起来了。神说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你竟然把神藏起来。可是只是显明神够吗？哎，还不够，还要显明什么？还要显明神跟人的关系，或者说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这个怎么显明呢？女人出场了，为什么呢？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明白吗？啊，当女人活出顺服的形象的时候，她就把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给显明给世界了。所以男人显明神，女人显明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所以你看哈，神的旨意是男人跟女人都有神圣使命，是吗？男人要以做头的方式显出神的旨意，女人要以顺服的方式显出神的旨意。所以请问，男人跟女人的使命是不是都很神圣啊？只不过角色不一样，对不对？哦，你这样想你就明白了，男人跟女人都非常重要。那么讲到这里，也许有人说，我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今天这个现代社会啊，妇女已经跟男人有了相同的地位。我们看到女总统，我们看到女副总统，我们看着你姐妹去竞争那个总统，我们看到欧盟主席是个女的，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姐妹起来了，女人起来了，还要遵守这个所谓的男尊女卑的次序吗？其实教会从来没有讲过男尊女卑哈。好，很遗憾，保罗接下来的回答让问这样的人问题的人很失望。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告诉他，男先女后，男主女辅啊，这个次序其实是在创世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八节到第九节。第十一章的八节，起初保罗说，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的，女人也是男人而出的。我问大家个问题啊，第一个男人亚当是怎么来的？哎，不是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是神用尘土造的，对不对？那么第一个女人是从哪里来的？亚当的肋骨，那个男人的肋骨造的。所以叫做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在创造的次序上面是男先女后，看到没有？对不对？而且是男主女辅啊，男为主女为辅助的。第11章9节，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我们又回到了创世纪伊甸园。请问神造亚当的原因是什么？神造夏娃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神说那男人独居不好，需要一个帮助者啊，不是说他情绪上很孤独，而是需要他需要个帮助者来修理看守园子。所以女人是神为男人造的，目的是来辅助男人来管理伊甸园。我把它称之为叫男主女辅，男人主导这个服侍的工作，女人辅助服侍的工作，对不对？所以女人是神为男人造的啊，这两节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男人是女人的头啊，不是公元一世纪的历史现象，而是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立下的永不改变的创造次序。所以今天要不要遵守？仍然要遵守。所以这样看来哈，你会发现女人的角色虽然是顺服的，但是一点都不比男人差耶，你们发现没有？甚至好像更重要啊。所以保罗你看他接下来又讲了这段非常重要，让我们理解女人的角色哈。保罗 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十节，保罗怎么说？他说因此啊，前面讲完了，他说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顺有福权柄的记号。哇，保罗没有说男人跟天使有关，保罗说女人的角色也跟天使有关。那么这节经文怎么解释呢？圣经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我大概总结了有两个原因。为什么女人跟天使有关啊？第一个原因，我们知道魔鬼撒旦带着曾经是光明的天使，他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对不对？是不是啊？为什么堕落？魔鬼撒旦和那个堕落的天使，因为他们不顺服神的权柄。但是神就在女人的头上给了一个顺服权柄的记号。所以当魔鬼撒旦看见女人的时候，他应该知道人都能做到，而他却做不到，于是就定他的罪。女人是软弱的，天使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光明啊！但是女人都能做，天使做不到。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当基督徒在敬拜神的时候啊，其实你们要记得，我们主日敬拜的时候，天使在跟我们一起敬拜，明白吗？天使是参与的啊。所以当在基督徒聚会的时候，女人要不要蒙头？要。为什么？因为女人蒙头显出她服权柄的记号，然后呢，那些天使就看到了，称赞神。而且他对他们也是一个警告，不要堕落败坏了哈。有可能是这两种解释，这是个圣经难题哈。好，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就看到女人头上有一个福权柄的记号啊，对不对啊？这个多么的伟大！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尤其是姐妹们哈，你们有没有想过？真的，你们有没有想过？有想过什么？我讲慢一点哈，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的一头秀发？有神圣的使命啊，你们想过没有？你们头上那一头秀发有神圣的使命啊，有什么使命啊？而且跟天使有关啊，是不是啊？你们的一头秀发是显出福权柄的记号，因为这里福权柄记号其实讲的就是头发嘛，对不对？那么你说这个跟蒙头有什么关系？当你蒙起头的时候，其实就是强调这个福权柄的记号，让天使也看得见。好，保罗在这里讲了以后，似乎很高抬女人的角色。不过接下来保罗说，男人做头的角色跟女人顺服的角色其实是同等重要，并且互相搭配的。我们来看第十一章十一节，保罗继续说，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那女人也不能脱离男人独立存在，男人也不能脱离女人独立存在。如果你想服侍神的话，有男有女啊，不是说女人在教会里面没有服侍，有的，顺服的服侍，帮助的服侍，明白了吧？啊，所以男女配搭的服侍才是神的心意。女人需要男人显出基督的形象和荣耀，男人需要女人显出教会的顺服和谦卑。只有当基督和教会同时被显出来的时候，才是给世界做一个完美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明白吗？就是你们要去传福音很好，最好的是什么？男女次序归正了，你的福音已经在那里了，是不是啊？我男女次序颠倒，请问你传的福音是什么样？是颠倒的福音。男人代表基督，女人代表教会。如果在你的教会或你的家里面，女人是头，男人是帮助者，你给人家的信号是什么？信息是什么？是一个教会是头，基督是跟班啊，这样的基督人家能信吗？我信这样的基督干什么？对不对？所以你要去传福音，你记得了，男人是头，女人是帮助者，这个次序一定要先正确了，才是一个真正的好的福音的信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啊，当教会按照神的心意被建造的时候，神就把人天天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是不是啊？第二章四十七节应该是，什么叫天天加给教会？不是靠你去传的，而是神加的。那么请问，如果你男女次序都颠倒，神怎么加？神越加人就越拉人，勾引人入教，然后进入地狱，因为他们得到是假福音，不是吗？所以最后十一章十二节，因为女人原是从有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于神，啊， 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了神的旨意了。服侍并不只是弟兄的事，也是姐妹的事，看到没有？服侍并不只是弟兄的事，也是姐妹的事。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都要服侍的，对不对？万有都出于神，男人原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也是由男人而出。但是服侍需要弟兄做头，而不是姐妹做头。姐妹是顺服的，帮助的啊。所以男人和女人的生命地位完全一样，但是担任的角色不一样，在次序上是男先女后，服侍上是男主女辅。如果你想服侍神的话，就按照这样的一个男女的次序来服侍。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讲了这一大堆啊，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保罗干嘛谈这个呢？啊，其实我刚才没有问这个问题啊，因为接下来的经文就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保罗为什么会谈哥林多教会，跟哥林多教会讲这个蒙头的问题啊？哥林多的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是不是他们的男女次序颠倒了呢？哎，这里讲到确实是。因为圣经学者分析，他们认为说很有可能当时的背景是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上流社会或者家境比较好的女信徒啊，受了一些所谓解放思想的影响啊，这古代也是有一样的，有解放思想影响，而且不太明白什么叫基督徒的自由，于是他们就滥用自由，在教会里面标新立异，然后不蒙头啊。我看有圣经学者说他们不蒙头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发型，然后他们做了很好的发型，然后啊一头秀发嘛，对不对？一头秀发，他想让人家看到他一头秀发啊，有这种可能性。所以保罗才教导他们。所以你看，这就是为什么第十一章，我们继续往下看，十一章的十三节，保罗说什么？你们自己省察，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头，是合一的吗？这说明什么？哥林多教会有一些女信徒竟然祷告的时候不蒙头，明白吧？哦，不蒙头代表什么？其实本质上就是我想做头，是不是啊？不顺服神，它是悖逆的表现啊。其实这个就让我想到了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六节啊。罗马书一章二十六节，你们记得说什么吗？他说人败坏以后啊，这个不信主败坏以后，是把女人的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哎，我问大家，这个头发是干什么用的？是表明女人服权柄，对不对？是服权柄的记号。现在变成什么了？哎，展现自我的记号了。你今天外面去做个头发啊，烫得很好看，你到底是在服权柄还是展现自我？如果你是展现自我呢，对不起了，你这个一头秀发是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了。姐妹们听懂了没有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好好的保养头发啊，回家以后用海飞丝好好的把头发洗干净，头皮屑减少。但是你要知道，你好好的保养头发是为什么？是要彰显出服权柄的记号，而不是自我表现。好，保罗警告是不是很有必要？弟兄姐妹，太有必要了吧，对不对？我刚才这样一讲，你就知道很有必要了。因为我们真的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违背了神的旨意啊，乱用自己的长头发，然后做出一些可笑荒唐的事，对不对？所以你看保罗接下来又说了哈，真的是保罗很圣灵很了解我们的想法。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十四节，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是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这句话其实让我马上就想到了好莱坞电影。在好莱坞电影里面有一些滑稽的镜头，我忘了那个影星叫什么名字啊，他披了一头长发，身材非常的肥胖，然后呢还留着胡子，一个满脸胡子又披着一头长发的一个男人，你们觉得这是一个英雄形象还是一个小丑形象？应该是个小丑形象，是不是？对，好莱坞的电影也是这样来刻画小丑的，明白吧？这说明什么问题？不信主的人也知道男人若留长头发是羞耻的事，否则就不会用这个形象来刻画成为小丑的形象，对不对？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说哈， 这节经文同时又是警告姐妹，但更是警告弟兄。如果弟兄蒙头或者留长发，其实你就是想不做头，对不对？你是蒙头的，其实是非常滑稽可笑的事情。今天弟兄不在教会里面，因为懒惰而不做头，不好好的去彰显神的荣耀，其实就是一个留着长头发满脸胡子的一个可笑的小丑。所以我盼，我这样讲可能很重哈，但是我盼望弟兄们好好的去思想，你是不是这样的人？你是这样的人，那你就是个小丑角色。好，紧接着保罗也开始鼓励姐妹们要珍惜神所赐的那一头秀发，因为那一头秀发就是女人的荣耀啊！好好的保养你的头发，因为那是服权柄的记号，有神圣的救赎使命。我们来看第11章15节，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啊，服权柄的盖头。所以不要认为神看重男人啊，他也看重女人，是不是啊？男女都是被神看重的，只是在救赎计划当中以不同的角色去成就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所以我在这边特别提醒那些不顺服的姐妹们，你们醒过来啊！你们不要一心想着在教会面做头贬低弟兄的能力啊，不要一心在家里面做头贬低弟兄的能力，因为你们这样是背逆神呐、一心想做头背逆神。其实神给你一个荣耀使命，你干嘛不去好好的去实现啊？神给你一头长发，让你去用顺服的方式去彰显教会的荣美啊！你干嘛不去这样做，偏要做男人的样子呢？这不是背逆是什么呢？那这样的背逆怎么服侍神呢？最后保罗再一次给了一个严厉的警告，说明男女的这个次序啊，实在在教会当中太重要了。你看哈，刚才我们讲了11章到第14章都在讲教会聚会的次序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男女次序问题，这是教会当中最严重的问题。我们来看第11章16节，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没有。也许讲完这篇道，我在想，姐妹们可能不服，会找很多的理由来跟我争辩哈。但是请你记得这节经文，你不用争辩了，在男女的次序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商量的余地都没有。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谈到哥林多教会聚会的三个次序，把男女次序的问题放在第一个。所以我想还是要真的是要求主怜悯那些一心想让姐妹做头，一心想做头的姐妹啊，怜悯他们，他们的行为是很悖逆的。我也求主帮助那些总是蒙着头的不负责任的弟兄们，他们也是很羞耻的。我也求主怜悯那些姐妹带领教会的那些教会，他们是很悖逆的，不是吗？那么讲到这里以后，经文是讲完了，也许你会问个问题，那为什么人一定要偏向于不蒙头呢？就是不顺服嘛，对不对？前面讲到了嘛，就是不顺服嘛。你不蒙头就是不顺服，彰显自己，不顺服啊。神已经定下了男先女后、男主女辅的次序，而且把这个次序已经刻画在人心里了。看到没有？你看保罗刚才劝哥林多人呢、他不是用救赎什么十字架，他是告诉你说，你看这个创世之就是这个样子的，你们为什么变得这样的偏颇呢？是不是啊？人的良心，你难道没有良心吗？你的良心应该告诉你，男人是头，女人是帮助者，你的良心应该知道呀。但是你骄傲悖逆，就跟魔鬼撒旦一样，故意悖逆神的旨意啊，这才导致了男女次序的混乱，蒙头问题的出现啊。不过讲到这里以后呢，我就想说，这个其实就是人的罪，因为这一幕不只是发生在哥林多教会，对吧？可能也发生在你家里，或者说你的教会里面哈，我不知道。但是，其实也发生在伊甸园里面。你们想想看，是不是？你看，在伊甸园里面发生什么哈？我发现魔鬼很狡猾，魔鬼想让人犯罪，他是用什么方法？借用男女次序的混乱。借着这个男女次序混乱达成他犯罪的目的，是不是 啊，你看啊，亚当是谁？亚当是应该是头，对不对？亚当本来是头，可是当魔鬼去诱惑夏娃的时候，他干什么去了？不知道，他没有负起看守园子的责任。夏娃也是在园子里面，你也要保护好你的妻子啊。结果没有，让夏娃暴露在魔鬼的试探中。而夏娃呢，经不起情欲的诱惑，然后在亚当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自己摘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你说他是不是自己想做头，把他家的弟兄啊撇了一边啊，对不对？而且他不光这样，他还摘下果子给亚当吃。这个姐妹太狂妄了，她是他们家的头，然后她还把错误的东西给她丈夫吃，结果罪就进入了世界，是今天核子大战有她的份。所以在犯罪的那一刻，夏娃就是家里的头，如果不是夏娃给亚当吃，还不至于世界被罪玷污。可见男女次序的颠倒正是罪恶蔓延的推手啊。怎么办呢？我这样讲完以后，你会很绝望吧？答案就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我终于回到了十字架上。我跟大家说，你去好好的看耶稣基督啊，因为耶稣基督既是头，又是顺服者，是吗？在他那里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头，但是他甘愿顺服，是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姐妹们，基督是伟大的这个拯救神子民的伟大的君王，但他是怎么拯救的？他是用他的谦卑顺服来拯救的。我前面在引言里面已经讲过了，他道成肉身，成为木匠的儿子，降生在马槽里面，被称为拿撒勒人，然后去触摸那些麻风病人，又去那个税吏和罪人家做客，然后他为门徒洗脚，最后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用谦卑的方式用谦卑的极其谦卑顺服的方式成就了伟大君王的使命，明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告诉大家，男人的真谦卑就是愿意顺服神，担当起教会和家庭做头的角色；女人的真谦卑就是愿意放弃做头的幻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谦卑的帮助者。而当男人和女人这样搭配的时候，主耶稣基督那荣美的形象被显露出来了，这是世上最美的见证，不是吗？愿神帮助大家，因着十字架的救恩，去思想自己在基督里的角色。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亲爱的阿爸天父啊，你的话语真的那样的清楚，而我们那样的悖逆。我们有多少次男人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职责，女人却总是想要做头。我们有多少次多少次得罪你，那是我们的罪，那是我们的原罪。我们今天需要悔改，需要看到耶稣基督他竟然是一位伟大的君王，却用谦卑的方式为我们成就了那极重无比的十字架的救恩。难道我们不应该好好去思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像他一样去谦卑呢？愿你的话语能够常常的在我们心里面，愿基督在我们心里作王掌权，愿弟兄刚强起来做头，愿姐妹顺服下去谦卑。祷告奉主的名，阿们。